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0月6号，公元2001年11月2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兰仁萨拉歌剧院表演大型藏戏《文成公主》，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坐堂60周年、摄政50周年。北京驱逐约35名西方法轮功示威者。中国政府将自己装扮成恐怖分子的受害者。首先请听新闻节目。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西藏歌剧院特别奉献藏戏《文成公主》，并邀请了萨迦法王达智仁波切。这次为了隆重举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坐堂60周年、亲政50周年、纪念1周年期满大型庆典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放假3天。在这3天的庆典仪程中，昨天是庆典揭幕仪式，西藏流亡政府官方性和非官方性成员以及达仁萨拉人民向达赖喇嘛敬献了传统佛教仪轨曼扎三宝，并欢庆了充满宗教文化和艺术色彩浓厚的一天。在昨天的庆典揭幕仪式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破坏西藏文化的企图一定会落空。他说，西藏的斗争不是一个人的斗争，西藏的斗争关系到整个被压迫的民族。达赖喇嘛还说，随着时间的消逝，老一代流亡藏人会渐渐的死去，而年轻的一代会继承他们的事业。今天在西藏歌剧院广场上进行的藏戏《文成公主》的表演中，还邀请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多仁波切为主的其他各高级政府及官员和各非官方性协会的代表，从各国来访的西藏歌手，从部分西藏难民社会参加庆典的代表和从西藏近期抵达印度的藏人。同时今天观看表演的还有达仁萨拉藏儿童村和夏儿童村以及上千名达仁萨拉的民众。西藏流亡政府为内外来访的贵宾特别准备了午宴。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北京驱逐了约35名西方法轮功示威者，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多维社消息，法轮大法信息中心透露，约33名来自加拿大、瑞士、德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的西方法轮功学员昨天下午2点在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学员进行和平请愿遭到警察殴打，现全被关押在天安门派出所。据目击者称，警察把部分学员打倒在地，然后将他们拖进一辆面包车，其中一位妇女被打以致昏迷，一位在场的 CNN 的记者也被拘捕。这些法轮功学员说，他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替在过去的2年半里被破坏的千千万万的中国法轮功学员请愿，同时展现出国际社会对江泽民集团如此暴行的深切关注。在请愿时，法轮功学员安静地坐在地上打坐，即打出真善人恒富，但在不到2分钟的时间内便被蜂拥而至的警察用暴力拘捕。媒体电讯，天安门派出所关于被捕西方法轮功学员及 CNN 记者的情况，接电话的官员说他们对此事无可奉告。一些中国官员称，政府几乎已经根除了法轮功，面对中国的强力镇压，在最近数月法轮功在大陆的抗议在频率和强度上都有所减弱。北京在1999年7月正式取缔了法轮功，并从那时起系统地通过大规模宣称和逮捕来打击法轮功。 更多的人受到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与法轮功断绝关系，同时另一些人被迫转入地下。法轮功说，已经有将近300名修炼者死于狱中，更多的人受到酷刑折磨。另据英国 BBC 消息，中国当局说将驱逐35名外国人，他们昨天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示威声援法轮功而被逮捕。这些抗议者据了解是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目击者说，在当地时间中午2点，有一批20-30岁的西方年轻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开黄色的横额，上面用英语写着真善人，然后坐在地上。立即有便衣和穿着制服的公安人员用7座位的小型客车把他们围住，警察将拒绝走的人拖走。目击者表示，看见有部分人抵抗，他们被带上车，然后被送到附近的公安局。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这伙人违反了集会法和邪教法而被逮捕。法轮功在法国巴黎的一名发言人说，他们是希望告诉全世界，在中国国内的法轮功成员面临他所称的中国政府的恐怖主义行径。
西方媒体最近几天注意到，北京当局为了说服对中国镇压疆独持怀疑态度的西方人，又频频抛出新疆维吾尔分裂主义分子与国际恐怖主义有联系的说法，但未提出确实的证据。作为官方性的发言人，朱邦造11月14号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进一步确认，中国政府正式把新疆独立列为国际恐怖主义。北京当局前些时候已经形成把疆独问题国际化的步骤，现在可以说明这个步骤明朗化了。但是朱邦照向西方媒体提交的一份近10年来新疆发生的袭击和暴乱事件清单，并未能说明这种关系，给人印象与1949年以来中国边地省份民主矛盾激化时期的事件并无太大的区别，不过是共产党中国统治来民主问题的延续而已。有2件事情可以说明中国政府镇压疆独的政策难以为国际社会所认同。一件事是前不久上海会议期间，美国总统布什警告江泽民不要把反恐怖战争作为镇压少数民族的借口。第二件事是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罗宾逊夫人一周前访问北京时期，明确地表示对新疆维吾尔居民和西藏状况感到担忧。这两位国际领导人指的均是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虽然在911事件之后做出支持国际反恐怖战争的姿态，并得到美国和国际社会的赞赏，但中国人权状况尚不足以让国际社会超越新疆和西藏的问题来看中国的现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瓦台的其他节目。朋友们，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十世班禅喇嘛文略选集7万言书。
可是从藏族地区发生叛乱的实际情况来看，叛乱分子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二者多有，而我们的不少下级党政军负责人不懂得或者不考虑这一点，并且认为那些敌人向我们进攻这是战争，没功夫进行调查研究，而要立刻以战还战，加之军事就是要有被动争取主动，从而出现了不少先发制人的人，这一般来说是有道理的。但是具体从藏族地区实际存在的情况和发生叛乱的实际情况两个方面详细慎重地考虑了一下，是不符合事实的，不完整的，不英明的。因为第一，藏族地区的叛乱大部分起初只不过是在各自的部落或家乡搞起骚乱，并没有向我们大的基地进攻。第二，尤其那些叛乱分子没有军事前途，即他们没有统一的指挥者，组织和装备极差，彼此没有援助和配合，内部矛盾多而分散， 更重要的是，由于是反革命战争等，大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基础，在战略上是空的。所以那些叛乱分子要和以伟大毛泽东的伟大战略战术武装起来的，在国内外多次大战中连接到了锻炼，而且取得到了许多伟大的胜利，装备现代化、声誉和光荣遍布全世界，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敌作战，这只能是睁眼跳崖，对我们来说不过就像蜜蜂想以翅膀反击须弥山一样，我们根本没有采取紧急行动的一点必要。有把握、有功夫去很好的调查研究叛乱的情况，而且必要要这样做，在战略和战术上对敌人的情况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要在战争之前进行，这连不懂军事的我也看得出来。第三，反革命武装叛乱和我们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这是毫无怀疑的铁一般的真理。但是一个时期在藏族地区，凡是作战发生叛乱了的，很难说是渐渐都完全具备了反革命叛乱的性质和条件。在这里边，就如我上面说的，由于我们的许多无意义的行为使人受惊或怀疑，或者由于上了反动派的当而起来叛乱的是很多的，但由于那些人是受惊或怀疑或上当的人民群众，我们第一步必须以消除怀疑、安定人心、晓以实情而进行争取工作，做到无私无悔，而第一步就按敌我矛盾给予武力解决，我想这是根本不应该的。第四，虽然实际上没有发生叛乱，而想镇压时就诬赖诋毁的进行打击，此其一。把为佛教和人类的幸福而聚众念经的人们也算说反革命进行镇压和打击，此其二。对要叛乱或者已经叛乱的没有根据的谣言不进行研究就相信了，而给予流血的镇压和打击，此其三。这三者更是荒谬绝论、极其周列的事情。诸如此类，在藏族地区的评判中虽然发生不少，但是关于这方面中央也知道得很详细，今天逼直打算只是做上述的扼要汇报。如蒙垂训，容后群证，总而言之，在藏族地区实际进行评判时，由于没有完全执行把党的各项正确政策和各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英明正确的做法，因而造成了叛乱规模大、人数多、时间长、立场坚固、叛乱到底等现象，不但伤害了很多人，而且农牧业生产也遭到了严重破坏，使藏族陷于危险的境地，民族团结遭到很大的损害，给国家造成了很大开支，制造了许多对党和国家的声誉在国内国外现在和将来都是不良不当等，造成了许多无意而增添麻烦。
以上听到的是时事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ai Sri Lai。